赵烈文来找曾国荃，曾国荃挺烦他。曾国荃心说，我大哥怎么竟用这样的人，你说我对他不礼貌吧，好像瞧不起我大哥，你说听他的吧，一个读书人，这也怕那也怕，顾虑重重，我干点什么事他都在我旁边嘚了，这又来了，他挺不耐烦的，什么事儿说吧。九帅息怒，使不得呀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怎么的，你心疼了？哎，你跟长毛子什么关系？我这出出气，他们罪大恶极，千刀万剐都不能算完呐！你干嘛给求情？九帅说的哪里话来？我跟他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我怎么能同情他、心疼他呢？只是事关重大，您听我把话说完了行不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九帅，这是不是李秀成？一点不假。李秀成是国家的要犯，朝廷都标明挂号了。请问九帅，你现在抓住李秀成这件事儿，治军大人曾国藩知道了，朝廷恐怕也要知道，您把他折磨死，一旦朝廷要派专员来审问，人死了您怎样答对？另外还有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人太重要了，朝廷要龙楼御审，倘若两宫皇太后恭王降旨要把他进献到北京亲自审问，您怎么办？您给折磨死了，您上刑给上死了，您给剐死了，您担得了这个责任吗？九帅啊，事关重大，你头脑得冷静冷静啊。曾国荃他不是浑人呢，听完之后冷静地想想，是他妈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，看这小子够虚弱的了，再刮几刀恐怕命保不住了，另外血流过多也得死，真死了还麻烦了。好吧，听你的，住手，把他压下去，该吃吃该喝喝啊。九帅，伤太重了，最好给他上点止血药，血流过多也能致命。好了，赵先生说了，赵先生有好生之德，给他整点止血药啊，给他包扎包扎，压去。这给压下去，把李秀成给压走了。曾国荃觉得这脸上没面子，当着好几百人作威作福，心思那俘虏吓得屁滚尿流，见着自己怎么磕头打工，显示显示自己的威严。没想到这个囚徒比自己还横，真有小的骨头，锥子扎刀片连哼都不哼。这小子这股劲头从哪儿来的？相比之下，我这个胜利者脸上无光啊。哎，刚压下去，有人跑来送信儿。九帅，向您报告一个喜信儿，又抓着一个小子。这小子经过我们审讯，他供出来了，他是伪天王洪秀全的二哥，叫洪仁达。啊，是吗？又抓住一个，人在哪儿呢？在下边呢，带上来，带上，带上。这个还用笼子吗？不用不用，带上。时间不大，把洪仁达五花大绑推出来。洪仁达胖啊，小眼睛眯成一条线了，这些年养尊处优，脑门子上的肉都有这么厚，脸蛋子嘟噜着，穿着一身便装，让人家推推拥推进来。他跟李秀成截然不同， 脸上的肉奔奔直蹦，都绿了都。来到堂上，扑通就跪下了：“九帅饶命，九帅饶命啊，九帅！”嘿嘿，曾国荃一看，嗯，都这样还差不多，这心里还顺过点气来。要都像李秀成那样，可就完了。这位一进来，咧了哇了，咧了哇了，磕头作揖，满头大汗，脸上的肉嘣嘣直蹦，看得出吓得是魂不附体呀。曾国荃瞅了一瞅，心里纳闷，他说的是什么话，我怎么听不懂。曾国荃就问他：“报上名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结果这洪仁达也听不懂曾国荃的话。曾国荃是湖南湘乡人，说的是湘乡的土话。这位是广东花县人，就懂得花县本地的土话。同是中国人，听不懂中国话，问了半天也不明白。曾国荃气的娘的，看来还得找个通译，通译就是翻译。找谁呢？在俘虏当中有一个人姓陈呢，叫陈腾远。这陈腾远是太平军，也是个小官，后来率众投诚了。他呢现在属于散押，据说他懂得各地的方言，把陈腾远给找来了，跟他一说：“你当个通译吧。”陈腾远说：“好好好。”他往下一看，哎呀，这不是信王吗？信王也被抓住了，他来回给翻译，咱们就不必细说了。哎，不通过这个翻译，他们俩是听不懂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洪仁达。
洪仁达，你跟洪秀全什么关系？
那是我们家老三，我是他二哥。
你还有个大哥叫洪仁发呢，
死了，死在战乱之中，身中数枪，死了好几天了。
嗯，原来如此。你是什么官啊？
我属于国宗，我们老三封我做信王，我死那哥哥叫永王。
他妈的，就你这个熊色，你还是王子。洪秀全怎么死的？
闹病，很可能是活不了了，他就服了毒了。
怎么知道服的毒？
鼻子眼儿、耳朵眼儿都淌血。
埋在哪儿了？
埋在玉林园。玉林园有个湖，湖边上有个山坡，山坡上有棵挺大挺大的桂树，埋在那个桂树的根底下了。
我可告诉你，这个事儿我们可要追查。就是洪秀全死了，我们要翻尸盗骨，毒了。如果要查一查没有，你敢胡说八道，就把你大卸八块。
哎呀，不敢呐，不敢呐，我说的句句事实啊。
你这个信王都干些什么？你
回答大人的话，我什么也不是啊。我跟我哥哥，我们哥俩吧，就是种地的，就懂得春种秋收。后来老三做了天王了，把我们哥俩给接来了。我们什么也不能干，加封我们哥俩为国宗。国宗就是去那享福的，给我们修造豪华的府邸，派了不少人服侍我们哥俩。我们就觉得挺美，吃得好，喝得好，多娶几个媳妇，我们就拉倒了。就在场的人一听，好像没乐出来。要不是大堂审讯，人们就乐了。就这样，不少的把鼻子嘴全堵上。哼，啊，多娶几个媳妇，这就算达到目的了。 你们这些长毛贼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！我告诉你，想起什么来，你还得说什么，你要把口供录得清清楚楚，如果胡说八道，算一笔总账，拉去。这么一说呀，洪仁达吓得浑身直突突，
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大人呐，大人呐，别杀我了，只要留下我这条命，我还得立功。
曾国荃一听留下命他立功，别看他百八不是，但是作为国宗，又是洪天王的哥哥，肯定他知道许多旁人不知道的事儿，所以他眼睛就一亮，好吧，你且讲来，你想立什么功，不让我杀你也行，我看值个不值个。
大人，这么多人我没法说。
推了下去，
行。
一看这事儿还挺保密呢，其他的人全退出去了，就留下这个通译做翻译的，剩下没旁人了。曾国荃这才问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哎，您是曾九帅？
那是，说吧。
九帅，你要饶我不死，放我回家去种地，我一辈子忘不了您的好处。我跟您这么说，头20天我一看天津就保不住了，我留了个心眼儿，把天王的赏赐我挑出那最好的来，装了3大坛子，这3坛子我全封好了口了，埋在玉林园有块空地，荷花池当中有块空地，谁都想象不到，我就埋在那里边了。这3坛子东西，据说我们老三活着那时候跟我讲，还拍着我的肩膀说，二哥呀，你得我的赏赐是最多的，就我赏你这些东西，你就是古人十宠一流的人物。我还不知道谁叫石宠，我问过我是天王，石宠是干嘛的，他说就是最有钱的，天下有钱的人莫过石宠，你比他还富有，这3坛的东西我保你永远富贵啊，跟我这么说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把它埋起来了，我打算后半生享用，看来现在都没有用了，我什么都不想要了，只要保住这条命。九帅啊，我把那东西奉献给您，您看怎么样？
真的，
我有半字虚假，您刚才怎么说来的，您就怎么做。
曾国荃一看这是真的，旁边就一个通译，剩下谁也不知道。行了，我保证不杀你，但是得兑现。
什么叫兑现？
就是看看真的假的，我真把这些东西起出来，你没骗我，我肯定不要你的命。
多谢九帅，多谢九帅。
还有这个事跟旁人说过没？
没有，这种事我怎么能说呢？今儿个为保我的一条命我才说的。
从现在开始不准对任何人说，要说我割你的舌头，摘你的牙。
不说，我保证不说。九帅，你得饶了我。
好，一言为定，本帅岂能骗你，老实点听没有？压下，压下去。曾国荃睡不着觉了，为了验证是真是假，告诉这个通译官，你可注意啊，对任何人不能讲，
吓死我也不敢往外说。
曾国荃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，按照洪仁达所说，真带着人去了，到那嘁哧咔嚓嘁哧咔嚓一起，那坛子都这么高，一个人都抱不动啊，2-3个人才起出来。曾国荃把其他的人打发了，自个儿亲手把这封口解开，一瞅，傻傻都放光啊，伸进手就抓了一把，一瞅那东珠都像乒乓球那么大个儿，
这大柱子，您说这价值连城得值多少钱吧？一般的小柱子像手指肚这么点儿，那就是价值连城，何况这么大都没看见过。哎呀，全是珠宝，没有银子，银子不值钱，装这一坛子能值多少？金子是百宝之奴，跟那些东西比也是粪土不值，这里全是宝贝，三坛子无一例外。曾国荃算计了算计，就这三坛子值钱的东西要变成银子，以我们老曾家现在的人口计算，花十辈子花不完。这事儿绝对保密，不能跟任何人讲。然后他又封牲口转移到最安全的地方，只有他知道和他的几个心腹人知道，此事是绝对保密。另外嘛，回走的路上，曾国荃心说，这个乡巴佬想拿这些东西换他这条命，怎么可能呢？哎，非杀他不可，不杀他就能走漏消息，可以杀人灭口啊，这东西永远就是我的了，我还不能跟我大哥说，跟我大哥要一说完了，全完了。他说怀揣着私心咱不必细说，这事儿过去了，那么天津现在所谓的光复了，到处是火光，到处是一片混乱，那些湘军就是 红眼的土匪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。老百姓看着湘军比见着土匪还害怕十分，没有纪律了，乱成一锅粥。那么曾国荃呢，给哥哥写了封信，大哥现在在安庆，得向大哥禀报经过，净写些锦上添花的事儿，还有的无中生有，扩大事实，扩大他的战功，但是有的地方也得有点实在的，不见他知他大哥精细，要一核对不是那么回事怎么办呢？没法交代。然后封成信，用600里加急送往安庆。话分两头，再说曾国藩，曾国藩一直就住在安庆坐镇指挥，现在他什么都不想，就想天津的事儿能不能拿下来。现在大军云集，关键的一仗，我盼了10年，盼的就是这个日子，能不能拿下来心里头没底。那阵交通通信的不方便呢，虽然说隔着不太远，流行探马来回禀报，有时候消息得到的不那么及时。这一天呢，曾国藩上了小楼，烧了3次香，闭上眼睛就是天津的事儿。哎呀，别发生意外呀！我听有人跟我讲，李鸿章的淮军蠢蠢欲动，说朝廷暗自指示他，让他帮助打天津，这李鸿章要率领洋人的常胜军加入这场战斗，他要加入了肯定得分一半功劳。另外还听说左宗棠也接到上谕，要率领楚军加入打天津的战斗，如果左宗棠要插着手也得分去一份功劳，那就不是我们老曾家的了。老九啊，关键的时候就看你了。所以他是心里的七上八下呀。这一天在屋里正坐着，汪精奇进来了，大人，天津收复了，九帅打了胜仗了，您看信都到了。曾国藩一听啊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伸手把信拿过来，往常慢慢的拿剪子把封头绞下去，今天顾不得了，撕了2-3回把封头撕下去，信瓤拽出来，打开官敲，报捷，老九啊，你可真行啊，京气，江宁收复了，
江宁收复了，哈哈哈哈，江宁收复了。
大人，您怎么了？
哎呀，心跳过速，高兴的过分了，有点觉着天旋地转的，嗓子眼一发腥，要吐血。你看这个人呢，这玩意儿承受能力有关系，悲哀过度也不行，高兴的过分也不行，你得平衡。好兄弟把这条老命搭上，好半天缓过这口气儿来。景琦啊，给我沏壶艳茶来，烧上一炷香，仔细的看看。
好，好，
老九真是好样的，哥哥没白疼你啊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景琦啊，快去把几个谋士给我请来，我有事情跟他们商议。
是，
咱们还得一再反复的讲，江宁也是金陵，金陵既是南京，天津也是南京，都是一个地方，好几个名，朝代不同，叫的名字不一样。他们官方一般都叫江宁或者是南京。所以说，曾国藩得知到江宁收复的消息，喜出望外，高兴坏了，真想大声疾呼，跳跳才高兴呢。他叫汪精熙赶紧去请谋士，连夜商量大事。什么大事？向皇上报喜呀，让皇上高兴啊。十年了，好不容易收复了江宁，这特大的喜讯。另外是从我们老曾家的手里头收复的，盖世奇功啊，将来是青史标明啊，能不高兴吗？王经期去请人去了，他把老九曾国荃这个信反复又看了几遍，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。曾国藩叫到自己的名字，曾低声啊，你不是孩子。